的儿女们站立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尊崇你，是吧？因为你是万王之王，是吧？你是万主之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的名值得我们高举和尊崇敬拜，是吧？今天你的儿女们站立在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是吧？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求你来悦纳每个弟兄姊妹的敬拜，除掉我们一切的重担，除掉我们一切的软弱，让我们靠着你得刚强，得喜乐，得平安，得力量，是吧？我们在说为中国来祷告，是吧？看到这个国家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但是主，你没有放弃这个国家，没有放弃这个民族，是吧？你将福音传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让中国的教会在这末世的时候兴起来，为这个国家来祝福，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为这个国家来守望，是吧？你让你儿女们成为中国的守望者和祝福者，是吧？我们看到，不管是地震，是雪灾，还是洪水，还是人祸，但是主，你永远都不改变，是吧？当我们看到人心的败坏，当我们看到这些残杀孩子的奶粉背后的这些凶手们，我们知道中国需要你，我们知道中国人需要悔改，需要认罪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美国这些中华儿女在这里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的时候，主，我们求你来临到这个国家，除掉人心里的败坏，让人在末世的时候看到耶稣基督，中国何等的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福音，只有你的福音能使人心改变，只有你的福音能够使中华振兴。主啊，来祝福我们的祖国，让我们的祖国在世界上不再让人看到有羞辱，不再让人看到有败坏，只有耶稣基督爱在中国来广传，每个人都来到你的面前接触圣灵的果实。主啊，我们在今天也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祝福我们的教会，虽然我们在美国，但是我们的心还在中国的广大的合场，让我们每个人都兴起来，把你的好消息传给我们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传给我们的同胞。主啊，我们在此也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祝福每个弟兄姊妹，也祝福每个来到你面前的寻求你的人，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寻找就寻见，让他们开门就叩门就开门。主啊，我们今天也把李子群牧师来仰望你，主啊，我们也把远东广明台交给你，主啊，这60多年来你使用了这个电台，主啊，用160多种的语言来向全世界来传福音，主啊，继续了祝福他们的事工。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来医治教会软弱的身体，尤其把谭健师母来交给你，求你的宝血来厚厚的涂抹来遮盖他。主，我们看到你在他身上行了神迹，行了大事，我们就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我们也把我们教会其他的身体有软弱的，国内亲人身体有软弱的，我们都仰望你。主，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主啊，你必医治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有了平安。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也把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朋友都交给你。除掉我们工作中的压力，除掉我们生活中的重担，让我们单单的看见你，因为你永远都不改变。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这几天呢，这个周末李子群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李子群牧师是远东广播电台的执行主任，从加州过来。那么远东广播电台在全世界用160多种语言来传扬福音，已经有60年的历史。当然远东广播电台现在也面对着挑战，因为过去广播很流行，现在都是网络，都是 internet。所以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的事工有新的真的是上帝有新的带领在他们的事工上面。那么这个礼拜五他在青年牧区有分享。礼拜六我们有小组长和实习组长的培训。那么我们非常的精彩，所以李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也根据他的服侍的经验带来我们很多的祝福。我们今天就把时间交给李牧师，我们来掌声欢迎一下，我们请李牧师来到我们中间。
弟兄姊妹平安，很感谢主有这么好的机会，这2-3天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能够一起来分享，来交通， 来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要来一起来敬拜，特别今天早上的敬拜赞美，我受很大的感动，真的是弟兄姊妹从心里唱出来的歌声，我相信在天上一定受到很大很大的我们天上的神一定很享受我们的敬拜。我首先要代表远东广播公司中国福音事工部来从南加州洛杉矶带来祝福和问候，也特别谢谢贵教会给我们很多的照顾，给我们很多的支持。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和中国宣教的使命。刚刚好像有一个经文的，我们把它打出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要有奉松列国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面前行，
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闸。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要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
好，在这里，在这段经文里面，耶和华神透过先知以赛亚来向当时的一个外邦的国王，就是古列，说了一些预言。我先给大家一些历史上的背景，关于古列。古列是当时东方崛起的一个国家，是波斯马代的国王。那他是波斯国的创国开国的国君，当时是一个小国，是马代这个大国家的在服侍这个大国家马代的一个小国。那么古列呢，他自己是一个很优秀的军事家，所以虽然他的名不像后来的这个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这么的响亮，但是他在军事上的成就并不亚于亚历山大。那他成功的叛变马代国，然后就甚至征服了马代国，就来把他两个国家统一起来，叫做波斯马代的王国，Persian Medes Empire。就是这样看，然后他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之内，他就很快的来扩张他整个的版图，在征服了中西部亚洲，也跟中亚，跟从南边整个从下面埃及，整个到西边的土耳其，到东边的巴基斯坦的印度河，这一带都是他的版图，就是征服。最后呢，也把很强盛的这个巴比伦国也攻下来了，就他自己就做了巴比伦王。那很奇怪，就是古列这个国王呢，在圣经里面竟然这个外邦的一个国王竟然被圣经里面提名，就记载了23次之多，然后还有其他很多地方没有提他的名，但是也是指着他说的，所以就可见圣经非常重视这么一个外邦的国王。以色列人也很尊重这个国王，因为古列对以色列人有很大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就来看神的呼召。神的呼召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从第一节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是我神耶和华神来高这个古列啊，所以是第一节就说 耶和华所高的谷炼。那这个高这个字呢，是跟弥赛亚、跟基督、跟受高者是同用同样一个字，就让我们知道这个是谷炼是耶和华所高立的。然后这个高立，这个弥赛亚或是基督或是受高者，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拯救者，拯救者的意思。从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提到神高立玄照古列王，让这个东方的外邦的王国突然间的这样就崛起啊，并为他来铺路，为他来打破同门强这个同门铁栓啊，然后也赐给他很大很多的财富，就是最后让他征服了巴比伦国的单位，成了当时最强最富的国家。那么神的选召呢，一定是会带来神的祝福的。当神需要一个人来为他做事情的时候，神一定先大大来祝福他，让他有足够的力量，有足够的能力，有足够的资源，能够来行事，来实践神要给他的这个大使命。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时神这样选召古列王，就是为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从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我们就一直看到神做了，为古列做了很多事情，为着要帮助他，让他能够崛起，让他能够上来。所以第一句话神说，我搀扶他的右手，我搀扶他的右手。搀扶这个字呢，是使他刚强的意思。那右手呢，是代表力量，代表武力啊。神加力量给这个新兴的国家，使他能够强壮起来。然后第二句话说，使列国降服在他的面前，使列国降服在他的面前。神是为古列王，使他使当地当时其他的国家呢，都设伏在他的权力那个武力之下，让他能够势如破竹的来征服旁边的这些重大的国家。第三句呢，是放松列国的腰带，然后也使城门在他的面前敞开，不得关闭。腰带呢，是代表人的力量，也是代表尊严。所以神是让当时其他的国家的王呢，都在古列的面前失去他们的力量，失去他们的尊严，就降服在他的面前。所以后来波斯马大也夺取了这个巴比伦国，其实是历史告诉我们，其实他在攻打巴比伦国的时候，不需要用很多的武力，也不需要流很多的血，因为那个时候他是以解放者的身份跟威望，就让城门自动为他来开，不需要关闭。再来一句话是，我必在你的面前行，修平崎岖之地。这句话呢，是所强调的是耶和华行在古列的前面，为他来铺路，为他来预备这个道路。所以要记得是耶和华在做这些事。当以色列要进迦南地之前，摩西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提醒约书亚，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为征战的是耶和华，我耶和华为你征战。所以神要古列王知道，让他崛起的不是古列自己有本事，是耶和华的作为。还有一句话，他说，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这个意思就是说，要让古列能够在各方面，特别在军事上，能够这样势如破竹、无坚不摧的，能够来把当时这些其他的王国这样一个一个的收服下来。然后根据这个当时的历史学家Herodotus 他在记载，他说那个时候巴比伦国的城墙是非常非常的厚，非常非常的坚，然后他城墙上有100个铜门，非常大的铜门铜圈，所以是非常就是攻不进去的。但是神却能够让这些铜门、这些铁栓在他的面前都砍断、都打破。所以还有最后一句话，神说，我要 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还赐给你。在这些事情之前呢，巴比伦已经是更强盛的国家，到处去攻很多攻打很多的国家，包括以色列国也被他攻打下来，所以他到处呢就掳掠了很多很多的财物，包括这个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所有的金银、所有的器材、所有的器皿都被他掳掠到巴比伦国去。所以这一次当古列去攻打巴比伦的时候呢，就一夜之间这些所有的财物就在他的手中了。所以耶和华就这样暗中的宝物就赐给他了。那为着什么呢？为着要给他很大很大的使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会跟大家来谈这个2600年前的事情？当时耶和华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来向当时的这个外邦的国王说的这些预言，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弟兄姊妹，我深深的相信耶和华神当时借着先知向这个东方崛起的强国说了这个预言，也是今天神要对从东方崛起的一个强国所说的。和弟兄姊妹，我深深的相信这个东方的强国神要给他很重要一些使命。不可置疑的就是中国已经是大家公认是近代东方崛起的强国。当时神怎么样子用短短20-30年的时间让波斯王国能够这样兴盛起来，能够来突然之间的来崛起，照样的神要让中国在20-30年之内，我们已经看到了过去这20-30年内神就这样奇妙的让中国突然间这样来崛起。自从中国20-30年前这样神感动他的领导者来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看到在军事上、在外交上、在经济上、在国际贸易上、在科技上、在教育上，各方面都突飞猛进的这样来进展。我们就看到很明显的神已经看准了中国，在这个关键性的这个时代，神选召了中国，神要亲自来搀扶中国的右手，主要使列国被中国所设伏，神要放松列国的腰带，列国的戒备要让他们很友善的来对中国。在这个时代，神也要为中国打破铁门铜圈，神要赐给中国庞大的财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不是我说的预言，事实上这些都已经完全实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先看我们今天的中国是怎么样子，这今天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今天中国的外汇存底已经达到18000亿的美元，已经居了全世界之冠，然后也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今天中国已经有超过100位的亿万富翁已经次于美国。今天中国有超过400个赫兹弹头。前几天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这个太空人已经成功的来进行这个太空漫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看到中国有2000万以上的大学生，我们也看到中国在这个基督徒已经超过1亿。所以看到这些数字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国就像当时的古列一样，忽然间就这样崛起。弟兄姊妹，我相信中国自古代就自称为神州，我相信这个不是偶然的，我相信这是神早就感动我们的祖宗，知道我们是神州，是神的国家，神早就选中我们，选中中国，看起来早神就 要中国为他来做很重要的一些使命。所以只是在最关键的时刻，神才让他这样突然的来崛起。那么神选召中国要做什么事情呢？有什么目的呢？我们再回去看刚刚那段的经文。神的委任，当神的高利古列来从列邦中选召出来的时候呢，圣经里面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三个目的，非常重要的三个使命。第一呢，就是记载在第三节，第三节说要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神要让这个东方崛起的大国呢来认识他是独一真神。在那个时候是他们到处都膜拜鬼神的时候，也是道德普遍沦落的时代，神去看中古列这个大国，神要古列能够来认识他是唯一的真神。神感动古列王，让他这样来崛起，是为了要让这个大国认识他是独一真神。所以他说，我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还有第二个目的，第二个使命，就是在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神主要的目的是要为着他的选民以色列的缘故，他才会兴起古列，他为着要让古列来帮助以色列，来拯救以色列，所以这个高这个字是拯救的意思。那个时候神感动古列，让他准许以色列人从巴比伦来回去自己的故乡。古列也不但只下令让他们回去，他更下令让他们去重修他们的圣殿，而且也让他去把这些掳掠到巴比伦国的所有的这圣殿里面的器材金银都让他们带回去，又从这个古列的这个波斯的王国里面的国库也拨出很大笔的钱让他们带回去去重修他们的圣殿，甚至呢还下令让其他的各国各族都要用钱来资助以色列人去重建耶路撒冷。所以这神感动古列这样来做，是为着他自己的选民以色列的缘故。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二个目的。还有第三个目的，当时可能我们会奇怪，其实那个时候历史告诉我们说，在古列的时代这些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回归了，但是却没有把圣殿重建起来，因为呢就是其他的国家这些各国各族呢对以色列人非常非常的歧视哈，也他们也对非常的对以色列人很不友善，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的来阻挠，来不愿意以色列人重修他们圣殿，所以那个时代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圣殿修起来。但是这个古列王的后代一直到第四代大利乌王的时候，就是先知又再去向他请愿的时候，要求让他们能够来重修耶路撒冷，就是那个时候大利乌王就下令说要去查看他们以前的历史，看看有没有这回事。结果是真的，就在他们的历史文献里面找到当时他是4代前的祖宗古列王真的有下了这一道命令，所以大利乌王呢就也再次的下令让以色列人来重建他们圣殿，果真他们就这样来重修他们的圣殿。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时代很多以色列人就把古列当为他们的弥赛亚拯救者，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来救以色列人，来帮助以色列人。 那还有第三方面，就是第五节、第六节，就是那里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所以我们就看到神要借着这个崛起的强国，让古列王使当时的全天下都认识他。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都是使人知道除了耶和华之外别无他神，就是要靠着当时古列的强盛，他的版图有那么大，他的影响力有那么大，就是这个关系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认识耶和华是神。所以弟兄姊妹，我深深的相信当时神给古列王的这三个委任，这三个重要的任务，也是今天神要给中国的三个重要的任务。第一，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神真的是要得着中国，我们一定看得出来了。今天全中国一般人的估计至少已经有1亿的基督徒，然后每一天有差不多25,000到30,000人来信耶稣。以这个数目来看，很快很快这个中国真的是要被主耶稣来得着。所以我们就知道耶和华来选召中国是要让中国知道提名召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第二，神是为了要救他的百姓以色列而选召中国出来，因为中国有特别的条件，神要让中国来向以色列传福音。我们都知道，因为过去历史上的种种因素，以色列很不信任西方的国家，所以西方的宣教是在以色列很难很难来宣教，所以特别中国人跟以色列人有很好的渊源，很多是那个在德国在屠杀这些犹太人的时候，很多都逃到中国去，那个时代中国人对他们非常好。我最近有去以色列，有一个很老的一个年长的一个拉比，他就告诉我说，他们的祖宗都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好好的对待中国人，因为他们对我们是有恩的。所以中国人对这个以色列人有特别特别的关系，他们很尊重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去过以色列人，我相信你会感觉到以色列人听到你是中国人，他就会为你带路，他会照顾你，因为他们要报答我们给他们的恩典。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中国人特别一个最好的一个关系，一个机会，让我们来好好的来传福音给以色列人。所以这是神要求中国，要给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为了要中国来向以色列人传福音。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我们也是唱到要面向耶路撒冷，真的是这个是神给中国第二个重要的这个使命。还有第三个使命，神要中国来传承福音的棒子，把福音传到万国万民。神要中国成为宣教大国，把福音传到地极，在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之外别无他神。所以你也看到最近这几年来，中国人已经散布到世界各个地方，不只是北美，就是到在欧洲，在东南亚，甚至到南美洲，甚至到非洲，中国人已经散布到世界各地。为什么？神有他的目的，他要中国人在世界各地为他宣扬他的名，让从日落之处到日落之处啊，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知道除了耶和华之外别无他神。所以有这三个重要的任务放在中国的这个身上，弟兄姊妹，我们要为着神这个选召，我们要觉得荣幸。但是一方面我们虽然看到中国有这么多的成就，一方面我们也是要为中国来悲伤来叹息，因为今天的中国虽然在物质上 就非常非常多的先进，但是却在心灵上是非常非常的虚空。中国今天传统道德是完全的沦落，非常的可怜。离开了主耶稣，人的心是完全败坏的，是无药可治的。所以弟兄姊妹，身为中国人，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特别的重要的一个任务。我鼓励弟兄姊妹，神让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这个是一个很关键性的时代。为什么我说很关键性的时代呢？你看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你就看到启示录所说的一些事情就一件一件在实现。这个敌基督很快就要出来了。你看现在中国太空这么的先进的科技，这个卫星一个送到上空去，整个天空都是这些卫星，所以全球化的通讯资讯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快，非常的统一。然后看到经济，最近看到美国的经济危机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国家包括中国，他们都提议说不要再以美金，不要再以美元来这个挂钩这些黄金，他们要希望能够另外定出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货币出来。这是跟圣经所说的很相很接近的，就是到时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假基督这个敌基督呢，这个666这个号码，我们就知道是跟经济有关系的。所以到那个时候，就是全国的经济要统一化，然后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要崩溃。在这个崩溃最危险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起来，他能够来拯救这个世界，能够来解决这个经济的危机，全世界人就拥护他起来了。用神的这个时代是最最关键性的时代，有没有看到这个是真的是末世了？主耶稣要来的时候就快到了，但是主耶稣有告诉我们，就这福音要传到万邦万民，然后末日才来到。所以福音要传给万国万民，这个很清楚。我们知道神把这个责任已经放在中国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生活，在这个自由的中国自由的美国，在这里生活，神有让我们给我们特别特别的机会。所以我要特别用以斯帖记第4:14那一段话来向各位挑战，向各位来提醒鼓励。焉知你得到这个位分，不是为着今天这个机会。真的，神让我们有这个位分，能够从外邦人来变成他的儿女，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位分。神让我们有这个位分，岂不是为着现今这个机会吗？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传福音给万国万民，从中国开始。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有机会回去中国来还这个福音的债。所以我们要来看中国宣教的这个重任，中国宣教的重任，我们要帮助中国来完成这三个重要的使命，就必须要努力要积极的来向中国宣教。中国之大，今天呢我们用传统的宣教模式是行不通的，是没有办法胜任这么大的责任。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来设计，重新来思考一个更健全更新的策略。从各自归政的宣教的模式，我们要来化成合作式的群策群力的新的宣教模式。我最近为着世界华福总会的月刊写了一篇文章，本来我在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内容，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大概没有办法这样来详细来介绍这篇文章，我就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希望你们有机会你们去看世界华福的月刊 你们就会看到这篇文章。这个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宣教事工策略在思》，因为这个时代，中国已经很多很多的变化，用传统的宣教模式在中国已经行不通了。第一点我讲到是由短而长。一般来说，我们过去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到中国去做一些短宣，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我们就走掉了。有些人好一点就做中宣、中期宣教，到中国两三个月甚至六个月，然后也走掉了。其实在中国宣教，我们都看到这几年，短宣费用不但很高，那个效果很小、很少。所以整个策略要改变，要变成长宣，要长期住在他们中间，去影响他们的生活。用生命去影响他们的生命。过去我们只是用嘴巴来教他们很多原则、很多原理、很多圣经上的知识，这是对他们的帮助不大。帮助他们最大的是，因为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圣经里面的知识没有办法跟他们的生命来连在一起，没有办法跟他们的生活能够来挂钩，所以这是他们很大的一个问题。希望我们能够特别在北美受教育有专长的基督徒，希望能够回去住在他们中间，做长宣的工作，进到他们的生活圈里面，进到他们各行各业里面，用我们的职场的这些专长的知识去帮助他们，去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他们的生命，去做光做盐。第二是由知而行。刚刚有说过，我们以前去的时候就是在知识上给他们灌输很多，像我昨天前天来昨天就用好几个钟头这样一直灌输，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多的帮助，这个会很多时候只让他们头脑越来越大，所以最重要的是让他们那个时间来实践他们所学到的，所以由知而行，在各方面来帮助他们，让他们看到这不是不可行的。他们很多很多，我们做网播的，我们有机会听到他们对我们说的很多他们实在的情况，他们不敢讲的话，他们都敢向我们讲，因为他们看不到我们的脸孔，我们也看不到他们的脸孔，所以他们有胆量的向我们说啊。所以常常看到他们很多问题，他们认为这个不可能做到，这个圣经是讲的只是一些理想，实际上生活做不到。所以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夫妇这样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们看到，他们觉得哇，这么美好，在他们来看好像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做出来，我们很自然的做出来，让他们看，不是装作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让他们由之而行。第三是由乡而成，由乡而成。以前中国大部分人口80%都在乡村里面，而且基督徒大部分都是在乡村里面，所以我们以前宣教的策略都是针对就是农村的教会。那现在已经完全的改变过来，今天已经大概有将近6亿的人住在城县里面，然后到2025年大概就会到10亿以上的人住在城县里面，所以整个宣教的策略要从乡村移到城县过来。这个城县里面的居民的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所以我们整个宣教的策略要改变。我们中间有很多高知识分子，我希望你们回去，中国需要你，因为这些知识分子他们不会很容易的来接受，你一定要有知识分子来向他们传福音才有办法。再来第四就是由鱼而渔。以前我们去里面去传福音，带领很多人信主，现在我们是要教他们怎么打鱼。现在我们进去是去做很多很近身的培训的课程，甚至连一些很基本的神学教育我们都让他们去做，甚至有些我们是用大量的这些传媒媒体去帮助他们。那我们进去是为着要近身，让他们近身来学习，把更深的一层来教导他们。特别中国现在的教会很多对教会行政管理都一窍不通， 那我们在这方面美国是比较强，所以希望能够去帮助他们，带领他们来有鱼而渔啊，最后就是有电而事。好，那以前这个教会都是在家庭里面，家庭的四个墙壁里面，他们不敢走出去。现在中国慢慢开放的时候，他们也慢慢也走出去。我们在这方面也尽量帮助他们，在职场上，在各个领域里面，甚至在政府机构里面，甚至在各个这个行业里面，在他们的企业上面，我们这很多人进去里面去帮助他们，去教导他们一些领导的方式，就有电而事。所以现在很重视职场的宣教，就是这个意思。很多人就是在他们的职场上，在他们的工作单位上，来把福音带给他们，来影响他们，能够把整个中国的社会都这样来影响。所以时间的关系，我就很简单的把这个五个我看到的一些新的策略，在中国宣教的一些方法来介绍。然后我现在最后就是用一点时间来介绍我们远东广播公司在中国的良友电台，我们也是有一些新的策略。刚刚张牧师有提到说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是没有错的。以前在乡村里面很多很多人在听我的广播，现在人都跑到城市里面，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已经没有人在听广播了。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因为现在是越来越多人在听我们的广播。很奇怪，你们可能会不相信，不敢相信，但是这个是跟中国的开放有关系的。以前我们是偷偷做的，因为以前中国政府把我们当为是敌台啊，敌台，你偷听我们的电台被抓是犯法的啊。这个，那现在中国慢慢开放的时候呢，我们已经不被政府列为敌台了，我们叫做外台。他们叫我们做外台，对我们蛮客气的，然后我们也比较大胆啊，我们现在就到国内正式是推广我们这个电台，我们也从三年前开始，我们到中国，我们的同工因为在中国广播已经几十年了，我们这些播音员在中国已经很出名了，他们名气都真的很大，很多中国里面的听众，千千万的听众，他们都知道我们这是同工的名，所以我们告诉他说，我们的某某同工什么时候会到中国去，要开一个这个比较大型的讲习会，哇，就很多很多人来的时候，我们就教导他们一些家庭伦理了，这些亲子关系、夫妇关系等等，哇，他们很受帮助啊，然后这个。就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就来宣传，我们就来推广我们的电台。所以现在是越来越多人在听我们的广播。所以我当四年前上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有全中国有收到28000封的来信，我们就觉得很了不起了。那是感谢主，四年后的今天，我们今年大概会收到超过7万封的来信。从28000封的来信，四年之内，我们今年一定会超过7万封的来信。很感谢主，就是因为我们有做了一些新的调整，有新的策略啊，特别是这55个少数民族啊，很多地方我们进去看到，就是他们唯一能够接触到福音的就是福音广播，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一般的传道人对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而且他们很多都是住在深山里面，去的真的很不方便。有一次我们去的，开车开了15个小时，很破很烂的路，非常辛苦，然后还到一个小小的乡村里面，然后我用国语，我用普通话向他们传播，因为他们又听得不大懂，所以我们是用他们的语言，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向他们传福音，用广播。所以是这个无线电广播对中国还是非常的重要。那当然今天我们除了无线电广播之外，我们也有这个网络的广播，我们这网站叫做良友网站这个等一下出去外面的时候，有一些资料你们可以全拿去介绍给你们在国内的亲戚朋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网站。以前我们7年前开始这个网站的时候，我们很怕，因为我们知道网站很容易被中国政府来封杀，很容易被 block 掉，很快的，所以我们不大敢做。 但是慢慢做慢慢做，我们就是很小心的做，我们做的时候就我们的监制要很小心，一定要很单纯的传福音，完全不能提到政府的事情，不能提到政治的事情，一点都不能提到。所以我们这样小心就是是好的，所以中国政府对我们蛮放心的。所以最近这几年我是做得很大，我们也发现到最近这几年，特别最近这两三年呢，很多在美国的基督教的网站在中国都被封杀掉，我们到中国很多在美国的网站都收不到。但是我感谢主的，也是感谢很众教会众弟兄姊妹为我们带刀，为我们守望，我们到今天为止没有被中国政府封杀过一天。也感谢主，去年十月份我们的网站被中国网站排名列到全中国广播网站前十名，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感谢主特别特别的保守，让中国的政府能够容许我们这样做。我们因为良友网站的成功，我们就在做了其他的好几个网站，后面有一些我们的资料帮助我们寄到中国给你们的亲戚朋友，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福音。这些网站有一些是针对非信徒的年轻人知识分子的，有一些是针对基督徒的，有一些是针对传道人的，各个方面我们有不同的网站去服侍他们，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新的策略。那神让我们有新的意向，让我们看到中国需要呢，我们就制定出一些新的策略，我们把它叫做量带策略。这个量带策略呢，这个量带这两个字是从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所讲到，神的话语是这样无言无语的，能够日以继夜来传出去。这个是我们福音广播常常用的一处的经文。神的话语，神的荣耀是穹苍日以继夜来传扬，是无言无语无声音可听，却是能够日以继夜来传出去。所以我们就用这个量带，因为量带这个字呢，在英文圣经里面是翻译成 voice 声音，因为我们做广播是以声音为主的，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voice 来代表我们这个策略。其实不是一个策略，是五个策略，每一个策略的一个头一个字头一个字母，这样编起来刚好是一个 voice 啊。那第一个策略叫做声音，声音后面加上一个加的号这个 plus sign 啊，那就提醒我们声音仍然是我们的主要的福音的一个工具，到现在都还是最重要的一个宣传这个宣扬福音的一个工具，是非常有效的啊。那过去我们就一直用声音来向中国来广播，我记得差不多四个月前吧，是五月底在香港有开了一次的特会在这次的特会我也特别去参加，他们请戴德生的第四代孙戴绍征牧师做主要的讲员。那戴绍征牧师那天的他讲到的主题呢，就讲到影响中国基督教最大的三件事情。他讲的到第三件的事情，我真的是很惊讶，他竟然说是远东广播公司的良友电台是影响中国基督教最大的三件事情。这个是感谢主，就是用声音这样来大量向中国来广播。特别是这次的四川省的大地震我们都看到很多道路都破坏掉了，所以也没有电，也没有道路，也没有电流，就没有这个电视机，也就没有internet， 什么都没有，所以跟外界完全就隔绝。但是我们就看到他们这个需要，我们就不但送了一些食物、一些衣服给他们，我们最终要送他们什么？我们送他收音机。我们设计的这种收音机是不需要电的，不需要插电，甚至不需要买 battery 的，因为那个灾区里面是买不到 battery 的，所以我们是给他们手摇的，摇摇摇摇 然后一分钟就可以听半个钟头。哦，真的是他们最需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灾难不时的人虽然是活下来，但是他们没有活下去的意愿。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小孩，小孩被压死的妈妈就不愿意再活下去的。很多人是全家都死掉，剩下他一个人，他也不愿意活下去。所以我们就特别为他们设计一个新的节目，叫做重新建造，不是新旧的心，是心灵的心，让他们有这个意愿继续活下去，让他们知道生命的宝贵，让他们能够知道耶稣的救恩。所以我们大量送收音机去给这些四川的灾民，让他们得到很多很多的鼓励，很多很多的安慰。我们特别在节目里面，在广播里面教导他们很多他们很需要的信息，因为在灾区里面，因为这些尸体没有好好的处理，有很多的传染病，所以我们请专家教导他们怎么样来防止这些传染病，怎么要到什么地方去接受这些救灾的物品，等等很多很多的东西，能够在节目里面来供应他们，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得到鼓励，得到安慰，得到福音。所以除了声音之外，我们后面还加上一个 plus sign， 一个加，就是我们除了声音之外，我们还要增加其他的各方面的媒体。刚刚已经说过这个网站的事工，那到现在为止我们网站事工呢还是以声音为主，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需要，现在特别年轻一代的人起来，他们不只是需要能够听到，他们要看到，所以要加上一些 video，这是他们的要求，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重新的投入很多的资金去做一些 video， 能够让他们一面看一面听。特别是我们的这神学院的课程，现在很多很多上千已经有4000多个人在正式报名在修读这些神学院的课程，但是因为只听声音听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听得很累，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给他们一面看一面听，然后帮助他们更加能够了解他们这个所学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策略呢是 openness， 就是开放。中国现在已经慢慢在开放的中间，我们就也慢慢大胆，我们就慢慢也开放去中国去推广我们的事工，也为了达成这个让世人都知道的这个使命呢，我们把我们这60年所累积下来的这么多的资源，我们要开放性的让众教会一起来享用。所以我们把这60年我们所谓的节目好的我们都把它重新来编奏，然后做成 CD， 做成 DVD， 众教会他们进去里面要做一些短宣一些培训的工作，我们就免费的，我们就公开的来提供给他们，让很多很多人都可以共享这些资源进去中国来帮助中国。这是第二方面。第三呢，第三个策略就是爱广播 iRadio。 因为看到现在的科技进步，有这个 iPad， 有 iTunes， 有 i 什么一大堆，有 iPhone， 我们也不甘示弱，我们要来一个 iRadio。 但是我们的 i 跟他们的 i 不一样啊，我们的 i 是我们中文的 i 那英文是 i， 我们是代表 incarnation， 我们代表这个 Emmanuel 是神的爱，与人同在的这种爱去服侍他们。更重要的是incarnational， 还就是道成肉身的爱。我们以前只是在我们的录音室里面录音去帮助他们，现在我们每年都派很多很多的同工进去里面住在他们中间，了解他们的问题，跟他们能够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问题之后就能够来更有效的帮助他们。我们也特别感谢主，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在科技上的一些突破，以前不敢想象的一些事情，我们现在已经做出来的。像这一次的北京的奥运会，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就是我们派两个同工到北京现场附近的一个饭店里面，在他们的饭店里面有完整的录音的设备还是带去的，然后他们就在现场里面做了很多访谈的工作，在这些奥运会里面的很多义工的运动员呢都来访谈做节目，然后有些愿意接受他们的邀请呢，就跟他们一起来到他饭店里面，然后就 把这个饭店的房间呢，就连线到我们在洛杉矶的我们的录音室里面，让我们的这些在洛杉矶的录音室里面的同工，这些播音员能够直接连线来访问这些请来的这些嘉宾，就当场就问他们一些问题，跟他们交谈，然后呢，就同时连线到我们在菲律宾的电台发射台，就马上播出去，播回中国。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科技的进步，现在已经能够做到这样。所以在收听，在收音机旁收听的这些人呢，都以为这些是北京现场的一些电台现场的一些广播，其实是在我们的在菲律宾的电台播出去，是在我们加州的录音室里面做的访谈的节目啊。但是就是希望能够借着这样，能够到他们这中间来服侍他们，能够更加有效的来帮助他们啊。所以现在最近这个这一阵子呢，就很疯狂的，很多人都很喜欢我们的节目，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一次的北京这一次的尝试。好，再来第四个策略，就是第四个策略就是覆盖 coverage 啊。那以前我们是向全中国来广播，现在我们要增加我们的这些发射台的功力，让它能够更强的能够覆盖全中国每一寸土啊。不只是这样呢，我们看到刚刚也说过，现在看到中国人已经散布到世界各地，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着福音广播能够来接触到世界各地的这些中国的移民。我们从加州开始，已经去年就开始做一个本地的福音广播节目，叫做认识你真好。从这个节目呢，能够接触很多很多的新移民。我们在德州也开始来做，我们在其他的地方也跟其他几个教会有在谈这些事情。很多教会都觉得很有兴趣，但是他们不懂得怎么做，所以我们告诉他们，你没有问题，你们不懂得做，我们帮你们做，或是我们做给你们都可以，只要你们有这个心，有这个负担，在本地有找到华人的电台，或是少数民族的电台，有些这个西班牙语的电台，或有些印度人的电台，他们都很愿意给我们租用他们的时间，我们可以来向这些从中国来的新移民来广播福音，因为这些很多人都要再回去中国的，让他们能够把福音的种子带回中国，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策略。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个意愿，有这个负担，我们很愿意来服侍你们，跟你们一起来合作啊。最后一个策略是装备，就是 equip。那我们是为着中国教会的下一代呢，我们积极的训练国内很多的属灵领袖，用很多很好的材料教材去帮助他们。不但这样呢，我们最近也开始来训练中国的播音人才。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年轻一辈的在中国以前我们的听众，我们开始训练他们啊，让他们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做一些节目啊。所以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些要在装备他们，不只是装备他们，在北美很多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也开始在装备他们。我们甚至跟台福神学院，就是现在的这个真道神学院，有一起配合，从这个学期开始有教一个广播学，希望能够借着这个培训，借着装备，能够让更多人懂得怎么用这些最好的一些工具啊，这个广播网站等等的传媒来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负担，愿意受装备，我们愿意来装备你们。那我们有一个每一年有一次的甚至现在可能会两次，就是短宣，我们的福音广播的短宣。你们不需要到中国去，你们到我们的录音室，我们教你怎么做广播，然后最后一天就把你做的节目就播进中国，让千千万万人能够听到你的信息，你的见证。这个装备在各方面，我们希望能够有很多的新的一代的人起来，来一起跟我们用广播用这些传媒来传福音。这是五个我们的策略，这五个策略用英文自己拼起来，刚刚是一个 voice 就是声音啊。所以时间的关系，我就分享到这里，后面有一些资料，我们希望等一下散会的时候你们自由去索取啊，为我们来尽量去推广到中国。好，谢谢啊。 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早就看中中国，你早就选召了中国。我主啊，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的中国基督徒，主啊，你也给我们很重大的一些使命，给我们很大的责任。主啊，但愿你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资源，让我们能够一起努力，积极的向中国的宣教，能够帮助中国成为一个宣教大国，能够把你的福音继续传到世界各地，传到万国万邦万民，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除了耶和华之外，别无他神。感谢你听我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